8月10号，我忘记说，弟兄姐妹平安。8月10号，张博士结成为主的灵修标题是 The Holy Suffering of the Saint， 圣徒的神圣苦难或圣徒的神圣受苦。引用的是彼得前书4章19节，让那一些受苦的人啊，那些是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根据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让这样子根据神旨意受苦的人呢， commit their souls to him， 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那怎么样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呢？ In doing good， 行善。也就是说，让那些按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将他们的灵魂在行善中交托给神。那和合本中文圣经就翻译成，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张博士在结成为主第一段今天就讲说，选择受苦表示你总是有一些地方不对劲，你错了，你总是有些地方是错的，因为你选择受苦。但选择神的旨意，选择神的旨意，就算那个表示你会受苦，是非常不同的事情。你自己选择受苦跟你选择神的旨意，但你选择了神的旨意，有可能受苦，有可能不受苦。如果你自己选择苦难受苦，那表示你错了。但如果你选择神的旨意，这里面可能你会受苦，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事情。没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圣徒胆敢，应该有这种胆量去妨碍去干扰另外一个圣徒生命中被教导的苦难受苦的功课。你今天看到另外一个圣徒受苦了，你不敢，你没有这个斗胆去介入去干预去妨碍他在处境当中他所应该学的生命的功课。第二段，满足耶稣的心的圣徒，如果你是这样的圣徒，你满足耶稣的心，会使得其他圣徒为神而强壮而成熟。但是呢，那些坚固我们，那些曾经给我们力量强化我们帮助我们强壮使我们成熟曾经帮助我们的那些人，从来就不是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明白吗？这是两码的事儿。同情你的跟能够强化你帮助你使你成熟坚固你使你强壮的，这两批不同的人。事实上我们被那些把他们同情给了我们的人，就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我们是被他们所妨碍。但是张博士在第一段最后一句已经讲，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基督徒斗胆敢去妨碍另外一个圣徒要学的生命的苦难的功课等等，我们不敢的。那既然我们不敢，那如果你不敢，那你如果满足耶稣的心，你会使得其他的圣徒，如果他真学会生命的功课，他就能够强壮成熟，听明白了吗？但是呢，曾经坚固我们的却不是那些给我们同情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是被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所妨碍，因为同情只能起到削弱减弱使我们变为脆弱软弱的作用。你同情一个人，你不会使他成熟，你不会使他坚固强壮，你反而会削弱他减弱他削弱他生命的成熟强壮。所以没有比尽可能靠近耶稣以耶稣亲近的圣徒更了解一个圣徒了，没有人比这样的人更了解你，就是靠近耶稣与耶稣亲密的人。若我们接受另外一个圣徒的同情，我们自动自发很本能的感受就会是，如果今天我碰到一些苦难，然后呢有一个圣徒来同情我，我很本能的感受就会是，神对我真的太苛刻了，太严酷了，太严格了，太严酷了，太残忍了。你看连张大宝李安花都跑来安慰我， 同情我，可见我的处境真的是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让我这么的苦，你对我太苛刻太残酷了，你使我的生命太困难太艰辛了，你干嘛给我难难的重担呢？你干嘛给我这个哇提着肩膀这样抬着那个行李那么重呢？你干嘛让我这个肠胃又不好呢？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同情是其中的一个魔鬼。请你去看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3节，马太福音16章21节23节，耶稣才刚刚讲完他要受苦，那这之前彼得还说主你就是怎样我也不会认你，不认你，你再怎么样我都会跟从你到底，才刚刚讲完。那如果我是耶稣，我就想好你跟从我到底，你知道吗？我要受苦，我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我要死掉，第三天我会从死里复活，才这样刚刚一讲完，才刚刚这样一讲完，彼得就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绝对不可以临到你。就耶稣说什么？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说他是撒旦。所以耶稣说同情，你在同情我，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什么？你不体贴神的旨意，你不体贴，你只体贴你人的意思啊。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说，我们必须要对神的名声 merciful， 很怜悯，很宽容，很宽大，很仁慈，就是说你不可以那么残酷对神的名声。因此你要去思考，因为张博士接下来讲说，我们很容易玷污神的品质，因为他从来呢都不跟我们争吵，你跟他吵呢他也不吵回去，也不闹，他从来不试着防卫他自己或证明他自己的无辜没有罪，他从来都不这么做的。所以你要当心，你不要认为耶稣在他世上活着的时候是需要同情的，他拒绝人们的同情，因为在他伟大的智慧里，他知道地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人了解他的目的。你看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所引的16章23节，因为你不体贴神的什么旨意、意思、心意，地上没有人是体贴我们的意思，我们都现在是这么评估说，哎，我60%体贴了神的旨意，哎，我80%体贴了神的旨意，所以我就是一个体贴神的旨意的人，我就是选择神旨意的人。但在耶稣里面没有百分比的，只有 either or， 你要不然就体贴，你要不然就不体贴，没有什么半个体贴脚在这里，半个体贴人在那里，没有的，是全部的。所以他就说你不体贴，那他是什么？他是要体贴的，所以他知道没有人了解，因为这地上人就说我可以为神受苦，但只能到80%，我可以选择基督教信仰，但只要我在这个群里面会被人家拒绝，那这个10%我就不要坚持了。在耶稣的眼里没有这个，没有百分比，就是全部。所以他只接受他父和天使的同情，这个要你去看路加福音15章10节。地上如果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也欢喜快乐。所以他只接受那种情绪反应的，就是他的父跟天使。所以下一段啊，张博士就讲第三段，就说你去看看神，真的是很大的浪费他的圣徒。神真的是根据我们世界的审判，令人难以相信的浪费了我们。他似乎把他的圣徒呢种在最没有用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说，哎，神是要我在这里，因为我是对他这么的有用。我们期盼我们选择怎么样对神有用，在哪里对神有用。然而耶稣从来没有以他是如何有最大的用处，或他在哪里是最大的用处来衡量他的生命。神把他的圣徒放在他们能够带出最大的荣耀给他的地方，而我们是全然不能判断那可能是哪里，我们搞不清楚状况。神会把我放到什么样的境遇里面，我哀哀叫，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境遇里面我被人家打压，我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我的话我就选择什么，我就选择 凡事通畅，像那个布道家们伟大的前辈们，哇，站在这里哇，满山满谷都是耶和华的骸骨，然后我一讲骸骨就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就骸骨复活，哇，这个人我们选择这个是最大的用处，对吧？那么想要神叫我们在鸟不生蛋的地方，小猫两三只在那里，甚至摩西呢在旷野40年，好像就是牧羊，真没用处。但是神选择把我们放到哪里，是要彰显他最大的荣耀。所以今天照张博士在讲圣徒神圣的受苦，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是按照神旨意受苦的人，我们就要一心行善，行善继续向神忠贞，来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神。所以今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总结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几点，第一，苦难不好受，因为是苦难不好受，所以自己别选，不要自己选择苦难，然后就说我为神受苦，好像自己不要讲好像自己很伟大，应该变成好像神有虐待狂。不不不，神没有虐待狂。所以苦难的确不好受，当人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承认苦难真的不好受。我们圣经辅导学里面讲，对于受苦的人，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犯罪，我们总是以爱来接纳他们，不管他们是被自己的罪或被别人的罪所重伤。对于受苦者，我们辅导抑郁症人讲，我们总是用爱来倾听接纳他们，但不是一辈子就爱跟倾听，然后不把他们带出来任凭他们去，不是。所以呢，苦难的确不好受，但是自己选择苦难对比你选择神的旨意，这当中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的话，神一定要带出荣耀。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不敢去妨碍干扰另外一个圣徒他受苦的时候神要他学的功课，这是第二。这就隐含在圣经辅导上，在教会圣徒相通上，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里面，比方说今天有一个姐妹受苦是因为她的儿子年纪轻轻20岁就得癌症要死了，或者她的丈夫被撞车子撞了死了，她的确是受苦。但是如果她因为这样她就怨天尤人，她就埋怨把祖宗八代骂了一遍，把上帝也骂了一遍，我们第一次倾听，因为我们了解她很痛苦。第二次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平常他是在教会里面很爱主的，我们知道那个痛真的是很痛，否则他不会这样子。好，那我们倾听。第三次我们就要进去了，如果已经一个月了两个月了他还是这样，你就要去跟他讲说，某某兄某某姐，你平常在教会里面是很爱主的，当然发生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对你来说是很难的啊，但是神许可，既然神许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苦难里面有伊甸园罪的咒诅，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明白吗？还有呢，因为伊甸园咒诅，所以我们知道有魔鬼撒旦掺了一脚，所以你的痛恨不是针对上帝，你不要搞错了。你怎么把你痛恨的这个箭射出来，射到上帝那里？你怀疑神的恩慈良善，你射错地方了。你平常在教会里面你瞄准，你射箭的技术很好，你都瞄准正中目标，你怎么这次这个箭一射都射歪了呢？提醒他，你射错方向，怒气不是往上帝那边发射的，是往魔鬼撒旦。也正因为这样，你才会更加的去感恩，去期盼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要提醒他。然后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圣徒受苦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有罪有可责之处，我们第一次看到他被罪重伤，他自作自受，我们还是要接纳他。但是呢，第二次我们要把他带到神面前。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去同情他，当你同情他的时候，你就不是满足耶稣的心。所以第三点，当你同情一个人的时候，耶稣自己讲，张博士也讲，同情真的是魔鬼，真的是魔鬼，魔鬼的伎俩，魔鬼自己本人透过你去同情别人，你不知不觉就成了魔鬼的利用的工具而不自知。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碰到的， 因为当一个人比方说他丈夫有外遇，那教会如果要按照合乎圣经之道来处理的时候呢，好，你现在有外遇，你是传道人，你现在有外遇，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会主席，那你就不可以再做了，对不对？你就得辞职。你辞职了，我们不可以做到你悄悄的辞职，你必须要被宣布你的一封信出来。其实这还是给他面子，如果不给他面子的话，就应该直接宣布某个弟兄犯了淫乱罪。按照圣经呢，长老执事是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不可以有两个妻子，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失去做这个的资格。但是呢，你在处理当中你还给他面子，让他说啊，我很忙，我不能啊继续服侍了，就辞职了。辞职了不可以就这样悄悄辞职了，因为人家不知道，人家还会说啊，李长老，哎，张长老，哎，李执事，哎，张执事，啊，某某传道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劝勉我们？人家还不知道嘛，所以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宣布。而这个一宣布呢，你本人呢可能就没面子了。你这个做妻子的，哪怕是因为你有外遇，我们俩都要离婚了，我也感到是很没面子的，因为还没离嘛。然后别人就会来问我，我也会很烦的，因为我也很爱面子嘛。我们想悄悄的离婚算了，好好谈嘛。你给我财产多少百分比，我们离婚嘛。那现在一辞职，大家不就会问吗？虽然说你很忙，你辞职，大家就会跑来问你嘛。哎，你跟你老公是怎么的？怎么他突然辞职说他很忙？那你要不要说，他，你还得解释，你就会说谎了嘛。那因为这样，你受不了，你就到处打电话，打电话给星星，打电话给慧慧，打电话给平平，每个人都打，就一直说，一直说，说你这里如何的痛苦。那我们这些圣徒就要同情接受你，对不对？就是听你讲，听你讲。哎，真的，他们真的有人就这样一直听，一直听，听到最后所做出来的就是同情这个人，而不是把这个人带到基督面前。结果就是坚固我们的人，我们在痛苦当中，那些带着神的话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强壮成熟的人，从来都不是同情我们的人，而那些同情我们的人只能起到削弱我们灵命的力量。真的，这个姐妹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越来越爱主哦，没有哦。那我们听她听她，我们还真觉得很有爱心哦。如果单是这样也就作罢了，但是听听听，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一直策略就是我要听你埋怨，我要听你抱怨，我不把你带到基督面前，在你面前我就显示出很有爱心。你看教会谁的电话你都不打，你都打给我，所以我对你来讲我是特别有爱心的。我在教会其他人当中我也是名声特别好，你看我就不会像你学过圣父的李老师那样的不接地气的太属灵的去责备人家。你看，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对他同情，他对他有爱心这么单纯，你背后是有动机的，就是你想要自己更被人家觉得好。而且这个更被人家觉得好不是只是当事人觉得我好，因为你的作为跟另外一批人作为一定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对比，对比出来如果不明白真理人就会说另外一群人是错的，你是对的。然后教会人就会分成两派，说我们是保持教会和谐，所以你是对的，你这样子接纳别人的罪。当然他不会说你接纳别人的罪，他会说什么？你很有爱心。但是张博士今天讲什么？ Sympathy is one of the devil， 马太福音16章，同情是其中的一个魔鬼。所以我们已经妨碍了，干扰了另外一个圣徒，就是这个姐妹丈夫有外遇的这个姐妹，我们已经妨碍到了她所要学的受苦的生命的功课。我们没有人胆敢妨碍神的计划，但我们做了。我们做了，第一，我们妨碍了神的计划；第二，我们拦阻了这个人可以快快的被神带出来，我们把他受苦的时间延长了。因为苦难是只能透过我们到主耶稣面前解决的。第三，我们使得当事人错误的把我们当作大鬼，就是我们很有爱心，我们是你患难中痛苦中投奔的对象。你患难痛苦你应该是去跟耶稣说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谁敢呢？那张博士说只有满足耶稣的心 的人，只有靠近耶稣，尽可能靠近耶稣，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很努力在靠近耶稣，与耶稣亲近，不代表这些人是完美的，但是他们是尽他们最大可能去靠近的人，这些人才能够使其他的圣徒强壮成熟，但这些人就不会同情你。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坚固你到最后让你成熟的不是同情你的人。那这个以我们隐喻来讲，形象的比喻来讲，我们讲操场上的运动选手，我们要训练他们得世界的冠军，今天就是所谓的奥运金牌。你是教练，你对你的选手，他呢睡到了早上六点，你说起床了要跑操场啊十圈，那有人呢困得要死，说李妈妈，我今天可以不要去跑，那你要怎么样？你就说好，乖女儿，李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不让你去跑，是吗？那如果跑了三圈了，说李妈妈，我已经跑三圈已经挺不错了啊，我这个光景已经很好，你能不能不要 push 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再催逼我继续跑完？别人都苦得要死在那里跑，你扶着墙说我可不可以在这个草地上坐着一下，那李妈妈要说好，乖女儿，你已经尽心尽力了，难为你了，你坐下吧，是吗？你是那个教练，你会说什么？
继续，
就算你跑最后一名你也得继续，因为拿那奥运金牌还不是只是你速度是全世界第一，它隐含还有一个你的耐力毅力的训练，耐力跟毅力，那以我们今天期盼耶稣基督再来来说，这两个又特别重要，是不是？那我就是一直还没被主接回去，老在这个地上被人家呢从85万推到79万，那老是被人家推，自己还没推到神面前，因为还没学会。所以耶稣就讲说，同情真的就是像撒旦一样，所以耶稣对彼得同情他的那种同情，却拦阻了神的旨意的，他说什么？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想看，我们如果以这个拿奥运金牌来讲，你说那我就不想拿世界第一，那行，我们就不用奥运金牌，因为这里还有什么公民第一，我们不拿这个来讲，我们拿另外一个形象隐喻来比喻，就是军队的受训。你说那我也不参军，可是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被主邀请到一场属灵的征战了，天上呢这场征战耶稣已经打赢了，地上呢你还要对他残余魔鬼撒旦残余的势力，就是你自己的罪恶跟别人别的圣徒的残余的罪恶的势力，跟那些只在普遍恩典之下没有特殊恩典没有耶稣救恩的人，哇，他那个罪性在那里，你要怎么样？你已经被卷入到一场属灵的征战，你自己不犯罪，别人犯罪会重伤你，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以军队来讲，军队的军官训练士兵目的是什么？第一，训练你自保，你一上战场一颗子弹打来，你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就被人家射中了头，你死了，你不知道怎么回应，或者回应的不够快，或者回应的不够灵巧，你呢手背被人家射伤了，就什么断了一只胳膊，你知道吗？所以军队里面的受训是要你自保。还有呢，如果你真的越来越习练通道，你不但能够自保，你还可以什么保卫他人，对不对？而且你不但可以保卫他人，保卫保护是被动的，你还能够积极主动的什么出击，在敌人还没有射伤你的时候，好像我们人格论要讲那个创世纪里面堕落，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没有警醒，他们不会主动出击，他们不会自保，被人家射伤了，你以为射伤就是我一个人死，我喜欢呢就这样被敌人射伤，我就有理由做抑郁症的病人在家，我也不工作也不烧饭不做菜，多好啊！或者我就有躁郁症或我精神病，那我就免除我人生责任，多好。哎，你这个人好自私哦，你一个人受伤了呢，你要不然你就去死，死在地狱里面，要不然你就好好给我活着，活得像一个人，你又不去地狱里面，又不去死，你说哦，老师你灵修内容竟然叫人家去死了，不要这样断章取义，听完他，你如果不 去地狱里面死，你在今生就给我好好的活着。为什么？因为你不好好活着的时候，你说我爱我的老婆，我爱我爸妈，但你就像一个病人在那里，你拖累了他们，你明白吗？你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拖累了你说你所爱的人，那你不是世界上很自私的人吗？所以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同情，我们也不能去同情你，是为了你的生命的好处，我们不能同情你。没有一个圣徒斗胆敢去妨碍介入另外一个人圣徒生命的功课，我们不敢的。因为他背后是谁？他背后是神，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要明白，当你这样去同情对方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像我讲的这个案例，这个姐妹天天跟你哭，哇，她丈夫现在写的辞职了，不能做不能做长老，不能做执事，不能做传道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同情你，你真的就会真的，你的很本能的反应就会说，神真的对我很残忍。你看，连你都来同情我，连你都，如果我没有可责之处，你同情我，这是可以的。但我有可责之处，我有错，你还来同情我，这时候会不会让我更振振有词，去跟上帝说，上帝你太残忍了，你实在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你让我的生活变得很困难，会的。所以耶稣针对人的同情，当人们不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耶稣唯一的回答，他就是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他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也好，诱惑也好。亚当失败了，撒旦说，神岂是真说？那如果到这里撒旦自己不出面了，他就借彼得去说，啊，不行啊，你万万不可受苦啊，神是让你来做我们的救世主，是光光荣荣伟大的皇帝，你怎么可能这样受死？不可以。然后魔鬼借着彼得这样说，耶稣有没有就说，啊，对啊对啊，你说的有道理，我干嘛这样受苦？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直接一眼就看穿人背后魔鬼撒旦的伎俩。他说什么？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连到伊甸园的时候，那肯定撒旦也在那里啊，你要受苦，你知道这有多苦吗？你背负全人的罪有必要吗？你知道那有多苦吗？对你的本质来讲，你是爱，现在你却要背负神对你把全世界的罪恶压在你身上，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然后在神的眼里你就是罪。那你是圣洁的，你知道天父对罪是眼目不看，你崩溃，你受不了，你还要吗？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根本就不理他，转身对上帝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第一次在旷野受试探成功了，第二次借着魔鬼撒旦借着彼得的口来同情他，他成功了，最后他直接又面对面撒旦，他还是忍耐到底，他成了。他这个耐力毅力，就是他在生命中，他肯定，我想玛利亚一定也跟耶稣说了，从小一定反复思想，觉得这个小孩很特别，肯定也跟耶稣说。那如果耶稣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肯定也有试探，但他从来不去找母亲玛利亚，免得母亲玛利亚也受试探，像彼得那样说，啊，你万万不可受苦，对不对？没有。所以耶稣根本就不接受同情，他直接讲话对撒旦讲，就是退我后边去吧，你真烦。所以张博士说，我们必须要对神的名声名誉真的要怜悯之心，意思就是说，不是同情，是怜悯。怜悯意思就是他本来配得的，你怎么，你就是说这个人是配得的，然后我们竟然残忍到不管他。就像你看到一个人被车子撞了，我们就不管他，这个人是无辜的。我们是用地上比喻，不过这个比喻还是不能够形容神的荣耀、神的面子、神的名，竟然我们还这样说无所谓，因为我们很容易就玷污了神的品质。你很容易的， 当你同情你自己的时候，神不会跟你争、跟你吵、跟你理论的。当别人受苦的时候，你呢去同情他，你就玷污了神的品质，神也不会出现说，哎，你这样关心他，都听他讲，你有祸了。神也不马上出现，神也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所以当对方说，啊，神怎么这样对我啊，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处置我啊，神太残忍了，你会说，啊，是，这对你很难受。当你说是，这个对你来讲很难受，你等于同意了教会的处置，明明是合乎圣经的，你以这个为不合。神明明是恩慈的，是要救这个人，你以神是不恩慈的，结果你就使神变为，你就玷污了神的品质，其实你就亵渎了神。你不单单亵渎了神，而且你以神为说谎的，其实说谎的才是你，选择相信谎言的也是你。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像耶稣那样，就是拒绝人的同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遵循神的旨意，那问题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你如果真的决意要按照神的旨意一受苦，像彼得前书四章讲，你是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的，我跟你讲，你就想要达成神要达成的目的，对不对？你想要完成神的心意在你身上，但是没有人了解你。我们昨天不是讲吗，小草有无数地上的朋友，但大树只有孤寂的伫立在空中。你要行善，一心行善，谁了解你？大家都会说你有必要吗？我跟你讲，可能你们都听过别人对你们这样讲，有必要这样坚持吗？坚持圣经辅导，搞得你教会人，你有必要吗？咱们什么都抓，陈师母那一套我们也学一学，多好啊！有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话？有，有人跟我讲过啊，有必要吗？局势艰难，有必要去送死吗？人心这么的刚硬，有必要去把自己弄得这么灰头土脸吗？哇，你这个热热闹闹全中国都知道的，你们自己讲的啊，现在这么灰头土脸哦，有必要吗？我以前还真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我很感恩哦，我这次我真的很感恩哦，当我决意要真的把神的旨意走到底，我不管别人的时候，我就真承认我是有问题的，我一定要对付我自己，我自己的怒气，我可以生气，但我不要发脾气，我一定要对付自己，忍耐，我一定要对付自己的恩慈，哪怕你们利用我没关系。我以前最讨厌别人利用我，真的，你不过就是利用我的恩慈，你不过就是利用我来达到你要达到的，但是你里面还是没有耶稣基督。这时候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人，我不喜欢别人帮我当大滚，我真的很讨厌，我真的不挂于虚荣，也不爱慕那些虚名。我担心的只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你说我假惺惺也好，你说我唱高调也好，因为真的有神。我刚信主的时候，神耶稣他得着我，所以那一次我讲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的时候，真的是耶稣得着我。因为得着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是想往他的方向走。虽然这样哈，从重生得救到现在，起起伏伏，自己也真的没走得很好，自己也伤害到别人，也得罪了爱我的主，但我还是想往他的方向走。更何况走到年老了，你说我不往他方向走，我还能往哪里走呢？我们用知识的人为的角度，你说我不往天家方向走，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今生无父无母无夫无子，我要往谁那里去走去？然后就是说我将来这一辈子我就成了。你想清楚。所以当你要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就像耶稣那样，你的目的、你的心意是没有人了解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想？我以前都觉得说，真的这次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过。当我们在美国教会募款的时候，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说有必要吗？啊，本来这么多这么多人，现在变成就这样，好，十个人，十个人有必要吗？有必要吗？ 而十个人中还不是个个都怎么讲都贴近神的心意的人，有必要吗？李老师，我觉得你是大师，你的力量应该花在那种十个精兵上面的。如果真的是要讲人数品质来讲的话，我们不讲量的话，你应该教的就是那十个最优秀的牧者，全中国最优秀的十个牧师送到你这里来。要不然呢，你就要讲究量，你最起码也要100个人、50个人。然后我笑了，我说神有他的美意，我说神有他的美意。当时讲的呢是一个标准答案的神有他的美意，但心里面呢，那是在月月事件之后，我是标准答案，我心里并不拥抱那个答案。但是我很感恩，是我现在今天讲这句话，我拥抱这个答案，我从内心深处我真拥抱这个答案。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张博士那个杰成卫主都是真的，就是神一直在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学的功课，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就是你。所以我讲不是讲给你们大家听的，我是讲给我自己听的。神呢好像浪费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张博士说最终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把你放在这里好像鸟不生蛋的地方，小猫两三只，但是这个却是最后我能够带荣耀给神最大的荣耀，否则神不会这么做，因为神永远不出差错，神一定会。然后我现在是拥抱这句话，我内心深处深深的相信，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判断的，我们人的悟性智慧没有办法判断的。是啊，按照我们判断，全中国最优秀的十个牧者来，我们培训他们，他们成为最优秀的，讲12个门徒好，然后全中国他们到处去培训，又快又好，他们的生命又好，他们神学基础又好，加上圣经辅导，哇，那门徒训练，那讲福音，那护教等等等等，那他们简直是没有人可以攻击到他们，批评到他们，但神就没有这么做。我们以为那样子是最能够荣耀神，是最好的，但耶稣从来没有以他要怎么样如何才是最被神对神来说最有用，没有，或者他要被放在哪里，哇，放在一个500个人的地方，或放在12个精兵那里就训练出，没有没有没有，耶稣从来都不用这个来衡量评估他自己。所以你去看看，看起来感觉好像神在浪费他的圣徒。我在进来之前，我还真觉得神在浪费我的生命。我觉得我过去这几年真的是被你们浪费了，但我今天我不这么认为，哪怕真的你没有进步，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我可以带荣耀给神最佳的境遇，我也认为这是你可以带荣耀给神最佳的境遇。所以我并不认为此时此刻是不值得的，我不认为，哪怕你不同意我教导，我也不认为，我反而可以在很小的地方，我真的看见，哇，神你太美丽了，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去赞美他，然后真的真的由心去赞美他。当我这样赞美的时候，天使也在天上说，神啊，你看你真的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人他终于摸到你的心肠，你看在他不能的时候，真的在我们不能的时候，神供应给我们天路客柠檬局，他们很辛苦的，他们要来上课，他们还要有时候还参加你的小组讨论完之后，他还要给你烧饭做菜，你知道吗？他体力要付出呢。当初我想都没想到， 就这么一问，等他回答说可以的时候，其实我在纽约掉了眼泪，我就哭了。我说神，你真的知道我的光景，你真的知道我很软弱，你真的知道我承受不起，然后呢你就给我一个很不是小小的 surprise， 小小惊喜，神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里面的那种感恩，感恩到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那天我还记得，我就站在我纽约的房间里面，因为那个小小的电视不是放在客厅的，是放在我的书架的最高一层，就抵住天花板。然后我就站在我的床上，因为那个很高嘛，我就站在我床上放着音乐站着，然后就像现在这样，我就这样站着。然后外面呢，因为我三个窗户嘛，我是12层楼高，就是这么高，我就这样对着那个唱着那个荧幕上那个我的电视的荧幕上的诗歌歌词，我就对着唱，然后按着歌词我就来敬拜来赞美神，我真的很充满感恩。那我就相信在那一刹那神自己得着荣耀。其实我当时不觉得，我也没那种认为，就想都没想到，是今天录音的时候我才想到的。世人觉得但神却得着荣耀。所以让那些按照神旨意受苦的人，我们自己不要选择受苦。在听见成为主人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婚姻有问题的，他们会在微信后台里面写过来，是教会有问题的，是自己有挣扎的，很多各式各样的，无所不有的。但是呢，我要说你们这些受苦的人，如果是自己选择苦难，你自己选择回应，自己选择罪，自己因此遭受自己罪的后果，那是你自己有问题，你自己要到神面前求怜悯忍耐。但是如果你自己是没有错的，比方说你的丈夫在外面就被车子撞死了，你自己并没有错，是那个罪犯。比方说你坚持神的真理，你没有错，你的教会的人就不要让你坚持，就要你去学整合的，学陈师母那个什么情绪理论的。我相信陈师母也是得救的人，将会上天堂，只是他学错了，他效忠的对象错了，那我没办法改变他，这个东西只能他自己被神开启。如果他是全心委身于神，真的一点都没有寻求人的脸面尊荣，要别人觉得我很好，在教会里面觉得这一套也抓那一套也抓，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大家都说我好，如果他真的没有，有一天神还是会翻转他。但是现在是你是我，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坚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选择神的旨意。那就算表，那就真的算假设你会因此而受苦的话，没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照神旨意受苦的，我们就在继续行善中，一心行善 doing good， 你就继续下去。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学圣经辅导，我们本来就是要学习把神的话落实，我们本来就是要让耶稣真的是我生命的救主。他在名义上是，我在生活上我逐步的，我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良知，我就是要这样把我自己跟耶稣完全的认同。如果我选择神的旨意而我因此受苦，安啦。为什么？把我的灵魂交托给神。神不知道我人际关系会面临困难吗？知道。神不知道这个夫妻两个人，一个人要往神的方向走，一个人不往神的方向走吗？知道。神就会加添你智慧，加添你爱心耐心忍耐等等等等，一定会。神知道的。神不知道你身体很软弱吗？知道。然后我每天晚上都得请天路客帮我擦，每天早上也得请天路客帮我擦。为什么？我一醒来我手背就疼痛不能动，我很累。但神知不知道？知道。神会加添我们体力，加添我们灵力，神真的会。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把我们灵魂交托给神的时候，那就是神得着灵魂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凡事亨通来荣耀神，因为我们感恩。我们也可以用 神许可的处境，我们很困难中，我们还是一心行善，坚持我们所当坚持的，拒绝人们的同情，来荣耀神。我认为我们能，我们真的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再次感谢你，真的你的话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太宝贝了，因为你爱我们这么深。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没有再来的时候，这个地上仍然充满魔鬼的撒旦，魔鬼撒旦的试探诱惑，然后他很厉害的也借着人来试探诱惑我们，更可怕的是他借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人不是魔鬼撒旦，但我们所爱的人在对你没有警醒当中，也很容易被利用去同情别人，或者甚至同情自己，我们就中枪了，我们就倒了，因为我们就会怀疑你的恩慈良善。所以我们对你的名声，我们一点都不恩慈良善，我们对你的名声我们不在意，我们不在意你的品质，但是我们其实已经玷污了你的品德，因为你从来都不跟我们吵架，你从来都没有在这时候就出现让我们哑口无言，没有，你是等到那日。因为在你的伟大智慧当中，到那日你的救恩成了完全终极应验的时候，我们就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委屈，我们一生无人知晓的，我们坚持往你那里走的，终于主你给我们伸冤了。好像启示录讲的那两个殉道者说，主啊，你不给我们伸冤到几时呢？你回答说快了。主啊，就让我们警醒，因为快了，所以我们当中不管是我们坚持你，以至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对我们不谅解的，求你加添心力，让我们仍然选择一心为善，把自己灵魂交托给你。如果听众当中有人是婚姻上有问题的，孩子有问题的，主啊，请帮助他们，加添他们心力，也让他们真的选择一心行善，把自己的灵魂信托交托给你。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主你再来的日子，到了历史上某一天，你会给我们伸冤的。但是请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软弱我们就去接受别人的同情，因为当我们软弱，我们很想别人同情我们的时候，正是我们使自己的软弱更加软弱的时候。因此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激动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来向你倾心吐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在你的面前必然会得着你的安慰，你的接受，你的扶持，你的坚固，你的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软弱在主里面反而变得刚强。求主帮助我们如此刚强的一心行善的把灵魂交托给你的来走天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